哈喽，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Grace，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邀请了IB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 IB曾经在2023年12月份 接受过智慧之声的采访，当时分享了自己信主以后给全家人传福音的见证，那一期的智慧之声题目叫做一人改变全家。 IB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y， 很高兴再次来到智慧之声。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像最近开始了新的旅程，可以分享一下吗？最近有去过台湾短期宣教，还有最近，因为之前的话学生的身份嘛，可是现在开始了新的服饰，是吧？是的，现在有新的服饰，也是有。 这边大学生的服饰，是，可以具体的分享一下吗？就是在昨天我刚刚得知有20个从尼泊尔来的大学生，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所以我的同工就让我们说要一起来做这些尼泊尔大学生的事工。
所以我们会渐渐开始来给在尼泊尔的学生们这样传福音，然后也希望他们接受了福音，然后带着这个福音回到尼泊尔去。哇，挺好的，挺棒的。真的是很好的事工。嗯，我们在这里先听听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好，送给大家
The Hope 敬拜翻唱的《我唯一渴望》，我们待会儿见。
神的君王，我们的心要来更多渴慕你，单单的来爱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在光中你走向我，点燃我里面的黑暗光景， 洁净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翅膀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 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顶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
心中所有的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顶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再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 讲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以及他在信主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艾比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嘉宾呢是水源第一教会的毕英林师母，他在一个乡下长大，从小就对读书有很大的渴望，也很想出去认识世界。高中毕业以后呢，就来韩国留学。那么他留学期间，就像很多留学生一样，在这里接触了信仰、信主，也在教会主任牧师的引导下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然后跟他结婚，现在就成为了师母，一边牧会一边在照顾家庭，同时呢也在读博士。那么今天毕英林师母会跟我们分享自己怎么信主的，那么信主之后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那我们掌声欢迎他出场吧。
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海的一个小农村，我的名字是毕英林，很高兴也很开心能够通过智慧之声来分享我的信主经历，以及信主之后的遇到的一些挫折，走到的低谷，也是在这样的时期当中，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引导我到现在的一些个人见证。
欢迎欢迎，
谢谢，
声音很好听，是吧？
谢谢主，谢谢。
所以刚才师母分享来自山东，
对，山东威海，
威海哦，也是挺近的吧？
对，很近，差不多坐飞机一个小时的距离。
是这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接触的基督信仰吗？
那我呢，提到我是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家庭里，我的家庭又是有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我有一个弟弟，所以我在家中的地位其实很渺小。
哦，
我和弟弟做错事情的话，那 挨骂呀，挨打的那个人总是我。哦，是的，在山东就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比较常见，尤其是如果是农村的话更加的严重一些，
跟韩国差不多。哎，韩国也是有这样的，好像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对对对对对，是。那我的父亲又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人，所以呢，对我进行的就是打骂式的教育。
啊，妈妈也不会称赞人，每次我有想做的事情她都用贬罚式的一个口气说，就你这样的人能做什么，或者是你做他能有什么用呢。那我是90后呢，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对我们的教育也是可以这样，不知道在韩国以前的教育当中会不会有老师随意打骂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我们 90后的那个时代，在中学小学里面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嗯，是的。那老师的眼里面也是只注重那些好学生，就是成绩很优秀的学生。所以在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打压式的教育下呢，我变成一个很没有自主的主见，没有存在价值，没有自信，很自卑的人。 那我呢是一个很缺乏父母的关爱，因为父母呢身上得不到我想得到的那种爱，所以我小的时候是经常尝试用各种的方式去拜偶像，把这些希望啊那些关怀安慰呀寄托在那些偶像的身上。就比如说有哪些偶像，中国传统有一个传说是嫦娥奔月，所以呢我呢就是把我的那些情感寄托全部都是寄托在月亮上面，我想哦嫦娥姐姐你来帮帮我啊，月亮你来听听我的这些苦楚，或者是我家里面其实当时有一座小的观音像。 那时候其实家里边还是属于这种拜偶像的一个家庭，每到过年的时候有这个祭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他就是把这个观音像放面前面摆上各种的吃食水果，或者是包好的饺子放上面去供，就是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家带来一些平安或者是运气呀。所以我也是 学着父母的样子就在他们面前我去拜一下，我说观音菩萨我很痛苦，那你来帮助我一下。我希望我有更多的人爱我，我希望得到父母的关爱，但是我好像得不到，没有感受得到。那我怎么跟他们诉说呢？我还是变得越来越的去抱怨，我得不到一点点的安慰，甚至之前小的时候是有过轻生的念头， 但是由于胆子太小，哇，尝试滑了一下手腕，好疼啊，就没有去做成这件事情。是这样的。那我呢上职高的时候呢，我的发小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其实也不是一个故事，是他爸爸亲身经历的，因为发小他当时是去北京的一个教会，他信主与否我不完全能够确定。他说他的父亲在一场交通事故当中和他一起坐车的那些的人有当场死亡，或者是在移送去医院的过程当中就是去世的，就 他爸爸自己一个人存活下来，然后也是经过后期的治疗，现在是很健康完全的能够下地工作呀，很健康的人。所以他就说是耶稣保守他爸爸，让他爸爸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重创，让他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是，然后听到这个之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去试一试信靠这位耶稣？那我也不知道到底 这个耶稣是谁，也没有人跟我讲，就是我的发小他说了他爸爸的这件事情，然后我知道哦原来有一位耶稣。那后来就很奇特，在我们职高的一个仓库里面，是装书的一个仓库，然后呢 我呢进去拿我的书的时候，我就在地上发现了一本福音手册。哦，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就打开，上面手册外面是画了一个十字架，然后我就给它打开，我翻开，它讲耶稣，那我也不懂啊，我看了是不懂的，但是后面的内容很吸引我。 就是说，那如果你现在感觉很绝望很痛苦，你可以这样祷告，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会垂听你的祷告。他是这样说的。我说哇真的吗？他可以垂听我的祷告啊，那我就读了一下啊，现在才知道，后期信主之后才知道，哦原来他说的是主导文。我当时读的那些主导文什么意思，字面意思 稍微能知道，但是深处去了解的话，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我就是为了我的祷告被听见，然后我就把这个主导文死记硬背下来。哇，
背下来了，厉害。
对，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的巧合，这属于一个机缘巧合下吧，然后接触了这样的一个信仰。哦，是这样的。对。
所以这是高中的时候？对，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接触的信仰。所以第一是发小给师母传过福音，然后第二是他说了自己的见证，然后第二是师母在小册子上看到主导文。对，是的，是吧？嗯。
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我一开始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很喜欢的一首盛小梅的《有一天》这样的赞美。就希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人生低谷当中，有耶稣爱我，保护我，把这首赞美推荐给大家。好的，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福音歌曲，叫做《有一天》。
听完福音歌曲，我们再回来。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 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有一天》，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冰凌师母一起分享她的见证。欢迎大家。刚才这首歌其实我个人来说也是有很深的经历，因为我们短宣的团队，从19年开始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台湾，然后全部都是韩国的大学生。我每次去准备的特颂歌曲就是有一天，然后他们每个人都会唱，都可以背下来这个歌词，然后每次唱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对，韩国人唱的有一天。对，韩国的大学生唱的有一天。然后后面真的是很安慰人，鼓舞人心。对，是一个很好的福音歌曲。那么
师母，你有讲到说高中接触的信仰，那你后面有一直在去高中有去教会吗？没有，在中国，因为我们那边是属于一个小的乡村农村的话，我不太清楚，也没有听到周边的人谁说他要去教会，所以是在中国的时候，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是没有去教会，也没有接触过，所以是在唯一接触信仰的一个契机是
通过发小讲的，然后发现那个小册子，福音单张的小册子，那其实就是你的发小先把这个福音的种子种在了你的心里。对，是。那你后来是怎么样有这样信仰的成长，然后直到现在成为了师母的呢？其实呢，这也是从现在来看，以前的话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引导吧，特别对我的恩待。我当时是要读完高中之后是要来韩国留学，因为我读的是职业高中，职业高中在中国的话和高中也是有一所区别的。我呢是读的韩文系，因为当时韩国电视剧在中国是非常非常的热播的，然后韩流当时对中国人的那些影响很大。是的。所以我是想要看一看电视里面的韩国，所以真的是想要来到韩国来看一下。然后专业也是读的韩语，是因为我的老师过来找到我，招生老师过来找到我。其实一开始是想要学日语，但是老师给我讲了几句太绕嘴，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是学不来的，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学韩语。那毕业之后呢，我真的是在中国我看不到我的一个出路，不知道我毕业之后在中国要干什么。所以说我就是想要来韩国继续去学习或者是工作也是没有问题，一门心思的想要出国来韩国，但是家里人肯定是排斥 抗拒的。是的。对，他不希望我来韩国呀。那从出生到职高的时候呢，是我是第一次有主见的一次，因为之前做什么事我都是很没有主见，很胆小很懦弱，就是往后退的，像是一个小蜗牛，然后谁触碰了一下你的触角马上就缩回去的那样的。所以那一次是第一次那么有主见。
我呢可想得到家人的支持，但是就那么有主见的一次，全家人都反对。对，然后呢我的爸爸更说，你是一块金子，金子在哪里它都会发光，你不论你是在中国也好在韩国也好，你只要是金子它会发光。但是我就想，那我被埋没了呀，我不知道呀，我真的找不到方向。我想要发挥我的价值，那我怎样去发挥呢？ 所以呢，我就努力的去跟我的父母去做心理工作。亲戚也对我说，其实你一个女孩子去到国外干嘛呀，国外那么危险，其实那你要是在国内随便找一个工作，等到一个适婚的一个年龄，找在一个普通的男孩去结婚，相夫教子，过一个普通的生活多好呀。他们这样说服我，但是我没有被说服，那是我第一次吧。虽然有过叛逆期，但是对于这种人生，这是属于人生就是大事重大决定吧。我是没有妥协，我就在心里面说，耶稣啊你帮帮我，你要是真的存在，你帮我摆平我的家人。那后来我爸爸是因为要到外面工作的缘故，那妈妈也是经不住我的这样的软磨硬泡， 然后还有我每天就跟他哭着以泪洗面跟他这样的去诉苦，然后去说，然后他就介绍了一个人带着我去父母的那个工作的地方办在职证明。我那时候不满18周岁，就是未成年。未成年，那我想一个未成年人去办理父母的在职证明，那公司里面的人肯定会轻看我，不会给我办。
那我每次进到那个公司，那个大院里面，爸爸那公司还有妈妈的公司，他们是分开的。我进到那个大院的里面，我心里面就默祷，背诵主导文之后，我说：“耶稣，你帮帮我，耶稣，你帮帮我。”就这样，就是很奇妙吧，这个成在职证明也是很成功的为我去办理了。我拿到的时候，哇， 耶稣，你真的是存在的呀，但是我还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然后呢，大概是在2010年年底的时候，然后我就拿到了这个父母的在职证明。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妈妈还是不死心，她想要再劝说我一下，你能不能不要去，因为第二天就要去办存款证明。啊，
然后妈妈还是不死心，就跟我说，我们几乎是彻夜未眠。然后属于一个长谈，大概是一晚上的时间。然后我就说，我的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我说从出生到现在呢，我真的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价值所在在哪里。我说在这边虽然是我学韩语，你让我去找一个工作，我是去扫地呀还是饭店端盘子洗碗，又或者是说我去一个当时外贸公司很多，韩国的公司也是在我们那边也有，投资的一些公司。我说那或者说我上一个韩国投资那样的一个公司里面会社，属于一个会社也不算是公司。我说那里面我去一天12个小时或者是轮班倒那样，我觉得那样太无聊了，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希望，跟妈妈就是属于差不多彻夜长谈之后呢，妈妈也是放弃了，她就觉得我是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那样的一个人。后来对第二天我们去银行办理了存款证明，然后我就很算是很顺利的 办完了这一切，然后来到韩国。我来韩国是2011年3月份，因为3月份来的韩国，这边是要上语学堂。对，在来韩国我就想，哇，这我所求的心里面想的那个耶稣他都帮我了，那我来到韩国之后我肯定我要是去找耶稣找教会。这有这个想法，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因为在我之前也有很多的同学来到韩国留学，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韩国有教会吗？然后他说，哎，韩国信仰很自由，你抬头一看遍地都是十字架。我说是吗？哎，我看到希望了。然后我就在那抬头，我在那找十字架，我望了一圈， 哎，哪有十字架，没有嘛，因为我当时去的地方是水源科技大学，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对，那个比较偏的地方，那边没有看到那个教会或者十字架。对，后来我就想，哎呀，为什么我就没有看到呢？然后在我室友后期，他是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去教会的一个弟兄，通过他 说教会里面现在有一个活动，要去到一个静马公园，我们可以去春游，然后晚上回来会有聚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你们要不要去参加？那是周六。然后完了之后我听了之后，哦，教会呀，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试一试。然后我就和朋友，我的室友三个人，我们一起 和这个弟兄约着，然后我们在水源站那边见面，然后去到了现在的中文部。哦，就是这个中文部。对，现在我一直在的这个中文部，属于我的母教会，一直现在服侍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哇，那你在这个教会待了很久。对，11年到现在有14年的时间。
2011年，对，2011年，现在是25年，又是4年的时间。而且去教会的是4月份，4月16号，我清楚的记得是，然后那天去到教会，教会那边看到我们，哇，
他们非常非常的热情，看到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很关心。对，是的，我没有看，我们就是从小到大没有那么的感受过，备受关注过，那么热情的招待过我。哎，没有，哎，然后就是他们那么热情的招待，欢迎欢迎，哎呀欢迎你，哎呀太好了，你来的，你来这边来的太棒了，就这样说。哇，我感到很温暖，心里面就是很温暖。然后呢， 我们一起出去春游，然后过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春游的时间，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去聚餐，然后牧师知道我们是留学生，然后他就说那春游的这个会费还有我们晚上聚餐要吃烤肉，然后去吃这个烤肉的这个费用的话，你们为你们是留学生，那就给你打半折。所以我们当时是用了不到10,000韩币， 大概是人民币不到50块钱。嗯，吃到了去春游在韩国鞍山一个静马公园我们去逛，然后呢晚上回来又吃了一顿自助烤肉，所以真的是在来韩国那么长时间大概一个多月，那是头一次吃到了传说中的韩国烤肉，是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难忘的回忆，而且还是自助的。<笑><笑> 吃到很饱，然后那天晚上是和教会的人一起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去吃，然后牧师也跟我们聊，觉得哇聊得很开心，然后牧师也特别关心我们，我们回去了之后，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特点，特别是对于我来说吧，就是吃人嘴短拿人手短，那我吃了人家一顿饭 几乎属于免费吃的，虽然我有交钱，但是属于免费吃的，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那我第二天不去教会的话不太好。对，所以呢第二天我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我就去到教会里面，去教会里面看他们是怎样的，因为我
迫切的想要去了解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人是神或者是谁，所以想要找他这样一个答案，我就去到教会看到他们唱诗，然后唱的歌，然后自己还在哭，然后祷告，我那时候觉得这些人是什么呀，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像这个教会不是我想要的那样的教会吧，好像就是跟我想象的教会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又每次去，然后教会的人对我都很好，每次都有吃的拿，所以就因为有这个吃的拿有吃的，然后我吃了别人的，我就不得不再一次下一周还得来继续来继续来，所以这来到这个教会，不过也很感恩，也是在当年的中秋节，韩国这边会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为专门为中国留学生举办的一个 Chesta
培灵会，这是中秋节培灵会，然后牧师当时就带着我们这些留学生过去，然后在这个培灵会当中有一次，中间是有一个禁食祷告会，在这里有，对，有祭奠300勇士禁食祷告会，那天晚上然后我呢就跪在台前，然后我就去祷告。 因为从小到大，虽然我后来去了教会，我接触过信仰，老师牧师还有传道，他会给我做门徒培训，一开始是基础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培训，虽然我知道啊耶稣到底是谁了，但是我没有从心里面真正的去遇见耶稣，所以是我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答案，我心里面还是很苦。 后来就是在那天晚上进Chesta进食中秋节的那个禁食祷告会的晚上，我们牧师师母给我按手抱我祷告的时候，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所以的开始痛哭，我就心里面所有的苦所有的埋怨，我就在那个痛哭当中，然后我去祷告， 然后祷告，我就心里面慢慢慢慢的有一种平安进入到我的里面，你是被爱的，我爱你，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在跟我说。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哦主啊，我真的是切实的感受到你，你是爱我的神，我心里面的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那些的怨恨一下好像全被释放，然后就有主的爱还有平安充满在我的里面。 所以呢，我知道是在那一次，我是完全的遇见了主，我是被主释放，得到了一个自由，就是那一次我非常的确信。所以是对，在那个一次的差斯塔，我也是觉知我要跟随主到底。对，所以就是来韩国第一年。
是来韩国的第一年，当年，对，是11年的中秋节，9月份还是10月份吧，那个时候。所以3月份到的韩国还是4月份？3月份到的韩国。3月份到的韩国。对，4月16号去的教会，然后到9月份10月份，大概中秋节的时候，对，不到半年的时间，经历主，然后
被主爱充满，是看到了不一样，然后对父母的这个怨恨，然后对自己的一个释怀，那时候开始。所以也是在同一年的秋收感恩节，我休息了。
对，哇，感谢主，挺快的。对对对，是的，我觉得从国内
听说耶稣完了之后到韩国这边，然后去教会，然后到完全经历主，差不多有1年多的时间吧，非常快，感觉像梦一样，
对，很不切实际，是是，哇。但是我信主呢，也是遭受到家人的阻拦还有反对，特别是我爸爸。爸爸怎么说？ 他就觉得我好像被洗脑了，就觉得我精神不正常，你为什么要去教会？我们应该信奉的是共产党，你为什么会去教会呢？
因为他没接触过，他可能会这么想。
对，他觉得我天天的是去教会不务正业，因为他想要的是我来到韩国去工作。上学这个的话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幌子，谎言，说是过来上学，只是以上学的名义去
工作，他想要你去赚钱是吗？对，是的，一般就是农村家庭，我不知道是别的家庭会不会这样的，就是我接触到的有很多的姊妹们，像我这样的农村出身的家庭，父母都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期盼，哎，我出钱把你送到国外了，那你就去要挣钱。是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很担心你被一个邪教迷惑了。对，可能是。然后再有，可能我爸爸有自己的考量，所以就很排斥，也很反对，然后到什么程度呢，是要断绝父女关系的这样的程度。很严重。对，我那时候因为刚信主，非常火热嘛，一头热，哎，算，断绝就断绝吧。
大不了不回家了，我也是年纪比较小，
对对，年轻火热，
对，我很拗，当时也是很拗，我好不容易逃出牢笼了，断绝就算了，断绝吧，虽然我说这个话我很气愤，但是心也很痛，
对，
舍不得，对，也很舍不得。然后呢，因为父母本来就是不会说话，说的话关心的话也是变成苛责的话，
因为他也在
离得很远吧，所以他也心里很着急。是，然后有一个教会姐姐听了我和父母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争执，然后要有关系断裂的这样的一个气头，这样的一个生气在气头上面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就这样的去关心我，然后也去开导我。他说其实呢，你的父母 并不是不愿意你接受耶稣，他可能只是不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教是怎样的一个教会，是一个怎样的宗教，他们没有接触过。对，所以呢，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一个反应。然后再加上父母就是对你过度的这样的一个关心，然后因为他们那一辈人都不会讲话，所以把这样的一个关心的话说到那么严重，导致他们可能没有想要把这个关系搞得很僵硬，要关系破裂的这一层面。但是因为自己表达方式不对，然后导致你们有这样的一个争吵在里面。还有说，那如果是耶稣基督，他肯定也不愿意看到，因为你，然后你和父母关系，因为耶稣因为信仰，然后我和父母断绝关系，走到这样的一个路上面，他就这样的去安慰我，劝导我，然后呢，我想也是啊。
父母本来就是说话从来就是不会关心，哪怕是会关心也是嘴上说的难听的话，行动上面做出来一些关心我的事情。想了之后呢，我确实是我在神的面前去祷告，我说神呀，求你在我的父母当中，生命当中去动工，让他们能够像我一样遇见主，归向主。 那应该是在我来韩国2年之后，2012年过年的时候吧。那过年我要回家，然后我就说神呀，我要回到我的家庭里面，希望我能够成为我家庭里面的福音管道。我的家庭能够成为转向主的家庭。那回去的话，我就首先按照我家的地板我去祷告，我说神呀，你来祝福我们家这片这块地， 让我们这家这个地方站立的是能够敬拜主的人。然后爸爸妈妈他们睡着，白天有午休的时候，然后我就抓着他们两个的手，围着他们去祷告，我说神呀，你来翻转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去认识你。就这样，就是我回去大概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每天我都会这样重复做 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他们去祷告，当然是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握着他们睡着或者是怎样的时候，我会握着他们的手，这样偷偷去为他们祷告。也是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在我回韩国的头一天，然后我爸爸就是吃饭的时候就突然跟我说，你去教会我不反对。我听了之后，哇，哈利路亚，这个态度的反转真的是太大了，一开始是由断绝父女关系，然后再说你去教会我不反对这样的一个反转。哇，我真的是太感恩太感恩了，也是有这样的反转，有父亲这个态度上面有这样的转变，我说哦，神是听祷告的神，是神在我的家庭里面会慢慢动工的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是是。
所以把心中的重担可以放下来了。对，是吧？是的。哇，真的很感动。今天的分享真的非常感动，是吧？
是的。
可是还有很多故事我们还没分享，是剩下的故事呢我们下周接着聊吧。好的，谢谢师母。
好，谢谢谢谢。
我们下周见。
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 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求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 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 就是。
今天听到师母的分享应该有蛮多的感触吧。是的，我觉得师母最后讲的就是让他通过他的祷告来改变翻转他父母的生命，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也是上帝聆听了我的祷告，那么现在家里面的人都信主。
对，很感动。可以靠着麦克风把声音有点小。就是很感动。所以我听到师母说他在趁着父母都睡觉的时候去抓着他们的双手，然后这样的祷告，我觉得非常的，对我来说感触很大，就是子女他可以放下这样自己的心中的一些情感，然后在上帝面前愿意为父母这样的低下头来祷告，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是的，很重要，很重要。嗯，虽然不容易。是的，也得做，是吧？对。<笑><笑>
请大家通过Instagram跟我们联系，在Instagram上，在IG上搜索WOWCCM，CHINESE，WOWCCM。IB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吗？
嗯。 那么第一个呢是苹果用户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CCM WOWCCM。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安卓用户的话可以在 APP 商店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 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CCM WOWCCM。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也可以在官网上收听我们节目。 那么官网的地址呢是 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约书亚翻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如你》。下周见，主内平安，主内平安。
更靠近你，活出。